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篇挺有冲击力的文章，来自 feeder.com，作者是 Theo，文章名叫《后人类革命
对，
》。你肯定听过那句话吧？AI 不会取代你，用 AI 的人才会。
啊，这个说法很流行。
但是呢，这位作者开篇就直接说，这话是一派胡言。
没错，这篇文章可以说活力全开，它直接挑战了我们对 AI 影响的很多普遍的看法，
挑战了哪些看法呢？
尤其是关于工作前景，还有像那个全民基本收入，就是 UBI 这类的解决方案。作者的语气你能感觉到挺急的，甚至有点愤怒，他觉得大家普遍太乐观了。
听起来是挺尖锐的。那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说，帮你一起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作者到底想警示我们什么？
对，他为什么觉得面对 AI 这场大变革，我们可能还没准备好？
好，那我们先看他第一个有点颠覆性的说法，就是关于 AI 取代的真相。很多人不是觉得我学会用 AI 不就行了吗？就安全了。但作者好像完全不这么看。
完全不这么看，他认为这种想法有点短视，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
怎么说？
就是说，就算你现在用 AI 提高了工作效率，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它的核心逻辑是，这个 AI 系统啊，它最终会学习你的工作方式，或者说它自己变得足够复杂和强大。
然后呢？
然后你现在掌握的所谓 AI 技能，可能也就失去价值了。你这个人最终还是可能被淘汰。
啊，所以那句流行语。
对，所以那句流行语，作者也承认可能有点道理，但只是一席道理。最终，他判断这是胡言，因为它掩盖了更深层、更长远的风险。
哇，这个观点确实让人得好好想一想。然后呢，他对那个全民基本收入 UBI 的批评好像更猛烈，几乎是全盘否定了。
是的，非常猛烈。他直接说 UBI 就是个巨大的烟雾弹，
烟雾弹用来干嘛的？
用来转移视线的。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观察，这个你得注意。他说，那些最积极推动 UBI 的，往往就是那些科技巨头，
啊，
就是那些正在开发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技术的人。
哦，这个联系下来看就有点意思了。
对，这就引出了他对 UBI 实验的几个核心质疑。第一，他问，如果全球性的结构性失业真的爆发了，经济体本身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 UBI，钱从哪儿来？这是个大问题。
确实。
第二，他说，现在搞的那些 UBI 试点都是精心挑选的，在特定人群、特定条件下进行的，这根本没证明这个模式能推广到更广泛的，普通人群身上也有效。
而且他是不是还提到了，如果很多人都失业了，没钱消费了，那整个经济不就麻烦了吗？
对，这是他认为 UBI 方案忽略的一个可以说是致命的点。整个消费阶层如果失去了购买力，那对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
那给那些用 AI 替代人工的企业收税呢？比如所谓的 AI 特别税，用这个钱来发 UBI，这个想法作者怎么看？
他觉得这个想法简直是荒谬之极。
这么绝对啊？
他反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见过企业真正为他们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付出了相应的足够的税收代价？
这话其实挺重的。
听起来，作者对现有的这些解决方案都非常悲观。他还提出了一个双重革命的概念，这又是指什么？听起来有点绕。
其实还好，他是想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AI 革命本身。
就是技术层面的。
对，技术带来的对工作、对公司、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这是第一层。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他叫它后人类革命，但这个后人类你得注意，它不是指科幻里那种改造人身体什么的，
那是指什么？
它指的是社会层面的应对，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处理技术带来的这些结构变化，更要去抗掉那些可能让社会失去人性的趋势，比如只看效率，不顾人的价值和尊严。他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现实。
哦，明白了，这就联系到他后面把现在对 AI 的担忧和历史上的那个卢德运动相提并论了，但卢德分子这个词通常不是有点负面吗？ 好像是反对进步。
对，一般是这么用的。但作者恰恰是在为卢德分子证明。
怎么说？
他提醒我们，你看历史上的卢德运动，他们的核心诉求其实并不是反对机器本身。
那是反对什么？
他们反对的是机器被用来剥削工人，降低工作的质量，损伤人的尊严。他们不希望技术进步是以牺牲人的福祉作为代价的。
嗯，这个角度有道理。
所以作者觉得，现在卢德分子这个词被滥用了，被用来攻击那些对 AI 无节制发展提出合理担忧的人。在他看来啊，AI 跟以前的技术不一样，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入侵性力量。
入侵性力量。
对，我们社会可能根本就没准备好怎么去应对它。
明白了。所以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作者接下来是打算深挖几个具体的问题，对吧？听起来都挺难啃的。
是的，他预告了几个重点要讨论的方面，比如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会怎么样。他甚至说组织结构图已死。
哇。
还有那些被裁掉的员工，特别是白领和管理层，他们的未来在哪里？然后就是 UBI 为什么他觉得行不通，以及他怎么破坏消费经济。
还有一个教育。
对，教育体系。当职业这个概念本身都可能消失或者大大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培养什么样的人？
天哪，这些问题确实一个比一个沉重。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核心信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别再轻易相信那些关于 AI 影响的简单口号，或者那些看起来很美好的解决方案了。
正是如此，作者其实是在非常用力地敦促我们要正视 AI 可能带来的那种极其深刻的系统性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并且要认识到像 UBI 这样的现有策略很可能根本不足以应对。所以他提供的是一个更严峻也更需要我们警惕的视角。
这番分析下来，确实让人感觉挑战是巨大的，甚至有点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
的确是这样，这篇文章描绘的未来图景挺严峻的，它挑战了我们过去习惯的那种学习适应发展的路径。
是啊，
作者在最后抛出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这次探讨想留给你的一个思考。面对他所描述的这一切，用他的原话说，我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打算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严肃思考的问题了。